向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2年10月14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A Guid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0141，历时1小时37分钟。除祝福你那位弟兄，真是很高兴今晚又回到教会中。那我嗓子有点沙哑，那今早的信息有点长，但是我真的很高兴，他是在这里传讲的，我很喜欢把它讲出来，那希望你们也喜欢听早上的信息。那现在别忘了，那总要记住这点，那用来建造基督仆人的材料就是这些，叫先是信心，然后是德行。那记住，只要当这些东西由圣灵来运行时，圣灵才能给神的房子压顶。瞧，不管你做什么，看到吗？用来建造基督身体的材料就是这些。瞧，就是这些的东西。那不要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先是你的信心，然后加上德性、知识等等，都要被加上，直到完整的基督的身量被彰显出来，然后圣灵就临到，然后把它作为一个身体来封上印记。那必须要有这些的东西。那所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瞧，果子没有这些东西在你里边，你就不可能结出果子。那当这一切替代了世俗和不敬虔等等，那么一切的不信就被赶了出去，那接着世界上的一切事就都过去了，然后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了。因此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被印进了神的国。那不要忘记那个，把这点牢记在心里，先接受这些的东西，那然后封印的就是圣灵，就是把我们印进那身体的亚丁石。是的，那好，我们收到了一个请求，是关于芝加哥的丽特姐妹的，她的丈夫出了车祸，正躺在那里处于死亡的边缘。那是丽特姐妹，那伊丽斯莱特是我们这里的姐妹，我们认识她很久了。那今晚她在家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他们要把这事告诉教会，好让我们都能一起来为这个请求祷告。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宝贵的天父，我们凭着信心聚集在神宝座的周围，我们为着这些事而祈求神的怜悯。雷特尔弟兄出了一场车祸，就快要死了，神的请你帮助他，愿圣灵去到他的床边把他带回来。主啊，伊丽斯莱特姐妹就在那里，神啊，我祈求圣灵今晚也去到她的床边，并再次使她恢复健康。求你应允父，你应允了这些事，我们也相信他们。当今早我们思想的时候，距离对你来说算不得什么，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同样的伟大，因为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无限的。父，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些要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很高兴今晚又能再回来。那我知道天气很热，那这是3场连续的聚会，那我知道你们些人从现在到明早有差不多500英里的路要开，那过了明天我也有1400英里的路要开所以我相信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能来看望你们对我来说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要请求的， 那太多的人不得不转身离开，那因为没有地方，我们不能在过道上挤太多的人，那消防队不会允许那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有一个大一点的教堂，好让我们进来时能有座位给人们。那欢迎你们随时到这会堂来，我们这里没有教条，只有基督，没有律法，只有爱，没有手册，只有圣经。我们的牧师是这里的俄马内维尔弟兄，我们这里的会众都是跨宗派的，那所以你们可以来到这个跨宗派的教会，照你们自己内心的带领来敬拜神，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那所以能来的那就来，我们总是很高兴接待你们。那据我所知下次跟你们在一起时将会是在这教堂完工以后。那我想七个教会时代讲完之后，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最后的七个印中在启示录中的最后七个印来教导这个。那很多时候在这样的聚会期间，生病的会有病痛的人会来，那有一些是为了特别的会面，那就需要有意向。那如果我开始做这些事儿，那我就分不清楚了，那这之后要讲道就很难了。那参加过我们医治布道会的人都知道这个，那通常巴克斯特或某个人讲道我出来为病人祷告，因为那确实有点费力我刚才正在为新人祷告几分钟后我遇到一个小女孩，那医生那小孩的背上有什么东西，那生来就那样。那我出来看见小孩在那里上了石膏，那个小孩永远不会像那样残疾的，他会好的，肯定会好的。巧的是我知道这个，那对此我非常的肯定。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信心来相信神。那你们每个人，你们许多人和所有的传道人等等，那对我都是陌生的。那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克雷斯弟兄，对不对？那克雷斯弟兄，我欠你一个道歉。那因为没有上天那里去参加奉献的聚会，那或许我会去参加一次周末的聚会来补上，好吗？那上去布鲁明顿，你觉得怎么样？很好。那我猜想这里的这些弟兄都是传道人。那你是个传道人吗？是的，先生。那愿主祝福您。会堂里有多少的传道人？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那真好，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到这里。那太高兴了，愿神永远的祝福你们。那我们真是需要早点结束。那他们中的一些人今晚要去乔治亚州、田纳西、纽约州各处，那今晚就要出发。那一路要谨慎的驾驶。那如果你困了，你不想进汽车旅馆，就把车开到路旁，那睡觉，知道你。那我就是这么做的。那只要把车开到路边睡一下，叫你困的时候就不要开车，那这不好。那记住，你要顾及的不单是你，而是旁边的人。叫你知道你在往哪里开，但你也不知道他在往哪里开，所以你得留心那个人。所以你务必要时刻的警醒，小心的驾驶。那今晚我想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里的。那我们所读所参考的这期的经文能为我们所要说的东西打一个根基。我所记得的，那我从未来到讲台上只是为了说话而说话，我总是等候观察，那查考祷告，那直到我觉得我得到了对会众有帮助的东西。那如果不能带来帮助，那么就不需要我站在这里。那只要是想要帮助，那今晚当然我们的听众大部分今早已经离开了，那他们许多人必须回家。但是今晚我告诉过你们，那如果你留下来，我们想要花45分钟来讲一些的东西，那我希望这会对我们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要从约翰福音16章来打一个根基。那让我们从16章第7节读起，一直读到第15节。然而我告诉你们这真理，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安慰者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 他既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这世界。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指示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指示你们。那在第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是真理？就是道。因为他要说话，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那换句话说，他将是那位要启示事情的。那瞧，希伯来书第四章，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更有功效，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瞧，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瞧，谁要这么做呢？奉主耶稣名来的圣灵。那我想用几分钟来让你们注意引导这个词，向导。那你知道啊，我曾经在树林中有过很多的经历。一个向导，某个向你介绍周围环境的人。那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必须要一位向导。那由于熟悉打猎啊，并且我环游过世界，曾有机会遇见一些的向导。那在科罗拉多州，我自己也是一个向导，因为熟悉那个地区，在牧场做过等等，那我能在科罗拉多州做向导。那一位向导必须认得路，他必须要知道他往哪里走，他在做什么，一路上怎么照顾你。只要他必须得留心，使你不迷路。一位向导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人，那如果他是一个向导，那是政府挑选的。那到旷野去旅行，那或是去你不常去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向导，那不是一件好事。坦白地说，一些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向导，你根本就不能去。那比如说加拿大，那狩猎官要求向导必须要在你的打猎证上签字才行，他必须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好对你负责。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这就是他的责任，他必须照顾你，他必须确保是你不迷路，他必须确保不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以致你回不来了。那如果你真的迷路了，他必须对这地方非常的熟悉，能够随时的找到你。他必须知道这一切的事，否则他就不能做一个向导，他无法得到向导的执照。那因着这些事，有时候你必须要事先预约，那提前打电话安排预约，才能带你出去。那如果你的啊，有时候他已经安排满了不能带你，你就必须因地上的向导推迟一段的时间。但对神的向导来说，你绝不需要这样，他随时都可以带领，随时可以。那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这些准备，你就计划到你以前没有去过的旷野去旅行，那你很可能会迷路，那甚至死亡。你大约只有 1% 的机会能够走出旷野，那就是说如果它不太稠密的话，那你可能 1% 的机会靠着自己走出去。但如果是非常危险的旷野，非常的偏僻， 你连一点走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没法出去，因为你会发现自己走上了死路，那么 你就完了，完了。那如果你没有一个熟悉这地区知道怎么回去的向导，你就会死的。你们许多人都熟悉去年读过的这篇文章，那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那些童子军，那尽管他们受过训练，那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但他们是童子军，那他们不只是幼儿童子军，那他们是正式的童子军。他们进山里去旅行，来了一场暴风雪，那自然界改变了状态，然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迷路了，结果他们全都死了。那因为他们那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出去。瞧，我忘了有多少的孩子在山里死亡了。那尽管他们有直升飞机，出动了民兵、国民警卫队和志愿者来帮助等等，但是他们还是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无法照顾自己了，他们全都死在了雪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该往东、往北、往西、往南或往上还是往下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到处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那一位向导知道他在哪里，不管天气如何，那他被装备好这么做的，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熟悉一切，他能分辨各种的征兆，所以那即使在黑暗中，他也能凭着感觉辨别某样的东西。那比如对向导来说，那这是一个小窍门，你知道，如果能看到星星，如果你观察星星，就能知道自己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你只会想要那颗真正的星，那只有一颗真正的星，那就是北极星，那只有一颗，它总是处在同一个位置上，那代表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其他人可能会改变，但他不会改变。众教会可能会拉你偏到这条路上，拉你偏到那条路上，但他不会，他总是一样的。那如果阴天你看不到这颗北极星，那如果你注意，要是白天你迷路了，那你可以观察这些树，那树总是这样的，那个苔藓长在树的北侧，因为树的南侧比北侧会得到更多的阳光，但要是晚上你看不见苔藓怎么办呢？只要你闭上眼睛，什么也别想，闭上眼睛找一棵树皮光滑的树，那像这样用手抱着树，直到双手碰到一起，然后开始慢慢绕着那棵树转，那当你碰到一个地方树皮相当的厚又裂开了，那就是北边，因为风的原因，你就能分辨你是在朝哪个方向走，是南还是北。那这样有许多的方法，但只有向导才知道如何来做那些事。那若是一个普通人到了那里，他就会说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区别，只要看你必须受过训练来做那个领路的。那这些的童子毫无疑问，他们是很好的童子军，他们可能会打劫，他们可能会用石头生火，还有各样的事儿，但要知道逃生的路，这个才是重点。他们不知道逃生的路，所以他们全都死了，因为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位向导。那一位粗心的父亲，两年前在科罗拉多州，那他正往山上走，他有一个约六七岁的儿子，他带着他第一次去打路，所以他们去到了山的高处。那小男孩对他爸爸说我累了。他爸爸说我背你，那我们还不够高，路在更高的地方。那这人继续走啊走啊，直到他，那他不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一点也不知道怎么打猎或怎么走。对旷野稍微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知道，路是不待在高处的，他们不会去那里，山羊会待在高处，但路不会，他们会下到能找到食物的地方，他们必须去到有东西吃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心想，如果我上到那里的岩石上，就会找到一头大雄鹿。那他看到过一幅画，那有只鹿站在岩石上，他认为他会在那种的地方找到雄鹿的。那不要理会那些杂志所写的，哦天哪，你会做噩梦的。那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带上一位向导，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哪儿了。那山上突然下起了一场雨，非常大的雨。那位父亲他打猎出门太晚了，那以致天黑了，他找不到回去的路。那这时风刮过山顶，那他自己走得很快，但是那如果你被困住了，必须要知道如何生存。 那还有另一点，就是要知道怎么去生存。那我爬到树上，再滑下来，又爬上去，再滑下来，像这样上上下下，为要存活下去。我曾穿过雪地，两边的雪有四英尺高，我劈开一个树桩把它放倒，我饿得都受不了了。那我劈开那些老树桩，点燃它们，让温度把雪融化，到大约凌晨一点或两点，把树桩脱开，躺在温暖的地上维持生存。你必须知道如何做这些的事。那这个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没有跟他在一起给他指导，他把自己的小儿子抱在怀中，直到他感觉孩子变得冰凉就死掉了。那粗心大意，只要他带上一个向导，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能把他带下山来。只要但他一直等到天黑了，就看不清周围的路了。这是今天基督徒们的问题，他们一直等到黑暗笼罩下来，然后你才发现自己没有带向导就出发了。向导，你见过迷路的人吗？有谁见过一个被找回来的迷路的人是什么样子？那是你所见过的最可怜的事。当一个人迷路时，他就疯掉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曾把一个人带出来过，那一个男孩子，他迷失在树林里。那他认为他是个牧人，但他走进了错误的地区，他迷路了，转来转去。三天后他们找到了他，他像一个野人一样跑着，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他的嘴唇全都被咬下来了，他的枪也丢掉了，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当他的亲兄弟，他们不得不抓住他把他捆了起来，他的亲兄弟去到他面前，他像动物一样跟他打架，想要咬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为什么？他迷路了。当一个人迷路了，他就处在了混乱的状态中，他不知道他是处在这种的状态中，因为他迷路导致了这种的疯狂，他不知道他在哪里，还要在做什么。当一个人从神那里迷失时也是这样的，他会做他通常不会做的事，他会做人所意想不到的事。一个从神那里迷失的人，一个从神那里迷失的教会，一个远离了神，远离了神圣经原则的教会，有时候就会做那些根本你想都想不到会在永生神的教会中看到的事情。他们会通过赌博、彩票、赌牌，做任何的事来赚取钱财。他们什么都教导，让什么都过关，在教会中奉献钱多的人，他们就拍他的马屁啊等等，让他们放任自由。是的，把结果四五次婚的执事放在执事会里，放纵他们来使收支平衡。只有一种收支平衡是你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你对神的责任，站稳并说出真理。迷失了，迷路的人就会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他成为一个疯子。向导，他知道怎么走，要做什么。那神在，神总是给他的子民差来向导，神从未落空过。他差来向导，但你必须接受那位向导，瞧，你必须相信他，你必须照着他所说的去走。如果你进入到一片旷野中，你的向导说我们走这边，然而你认为你要走那边，那你就会迷路的。那当你神差给我们一位向导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必须跟随那位向导。那不管我们怎么想，那看起来多么的合理，或看起来多么的荒谬，但做决定的不是我们，只有向导才能做。在旧约中，神差来先知，他们是向导，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他们是向导，他们指引着人们，正如我们昨晚讲到的以赛亚和乌西亚，那他们先被指引，然后他们指引百姓，引导他们。那神总是差来他的向导，他从来不会没有向导的。历世历代，神总是有人在这地上代表着他，历代都有。那有时候人们会离开向导，就像我们所说的脱离了航向。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们不记得了吗？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瞎眼领路的，对属灵的事瞎眼。瞧，那他们本该是领路的，是百姓的向导， 领百姓归向救恩。但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他说，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瞎眼的向导，哦，世人都被那些瞎眼领路的污秽了。他不想要你来依靠自己的聪明，神不想要你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思想或任何人造的想法。神差来一位向导，神要你记住，那是他指定的向导。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经上说，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安慰者。这位安慰者他来了，要把我们引向一切的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而道就是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如果我们跟随真正真实的向导，也就是圣灵的话，他要把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他也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阿们。就是这样，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当今天教会弃绝了这个事，我们还怎能指望去到天堂呢？当圣灵被差给我们做向导时，我们却接受某个红衣主教、某个主教、某个总监督或类似的人来引导我们，而其实圣灵才是被赐给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圣灵总是会说这道。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那只等他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这个。那就是那些印要来的原因。在第七个印结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认识神是谁，他是什么，他怎么活着，他的性情，他的本体，到那个时候你就会上到这个高度了。瞧，把我们带到神儿女完全的身量中，成为在基督宝血中被洗净的教会。这教会不是用钱买来的，乃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赎买的。那这里向导，他是神所预备的向导。现在我们正在经过一个旷野，我们正走在去到某处的路上，那没有这位向导，我们就不能走下去。人们休想用其他的向导来代替，如果你那么做，他会带你偏离航向的。这位向导晓得道路，路上的每一寸他都知道，他知道在你心中的每一个想法，他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他知道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和关于你的一切。他是神的向导，圣灵，他要把事情显明给你，把他所听见的事告诉你，能够重复你所说的话，把你所说的再说出来。阿们，说出你怎么样，你有什么，你正走向哪里。一位向导，正确的向导，他要把你引向一切的真理，他的道就是真理。那圣灵永远不会让人对某种人造的信条说阿们的，他只会对神的道说阿们，因为他就是那样的。圣灵不会引导你去走别的路。那奇怪的是，我们大家，我们所有的大宗派等等，我们声称每个都在被圣灵引导，但却有着太多的差别了。在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像白天和黑夜那么大。但是当保罗那个小法利赛人领受了圣灵后，当亚纳尼亚给他施洗后，他去到了阿拉伯查考了三年，回来14年从未跟教会商量过任何的事情。但当他去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时，他们在教义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同一位圣灵。彼得怎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保罗也做同样的事。没有人教导他彼得怎么样教导圣灵的洗成圣等等，保罗没有与教会商量，也教导同样的东西，因为是同一位向导。 今天如果我们否认这些真理，那又会怎么样呢？彼得教导教会的秩序要怎么做，保罗有同样的教导，因为他们的向导是同一位，这位向导不会领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叫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叫他把你们聚在一起，只要我们让圣灵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会合一。只要我们不让魔鬼把我们拉到错误的路上，我们就会是一样的心智，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心思，靠着一个圣灵，圣灵神的向导要把我们引向一切的真理，没错，但你必须跟随你的向导。谢利先生，来看看尼哥底母，他需要一位向导，尽管他是个聪明人，他是一个快80岁的教师，他属于法利赛人啊，或者说犹太的公会协会，传道人协会，他是他们中一个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是以色列的一个教师师傅。想一想，一个大教师，是的，他通晓律法，但到了重生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位向导了。他渴望重生，他知道必须要有不同的东西。那天晚上他对基督说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这也证实了他们其他人的感受，但他们没有人有他的那种胆量，他们没有人能够来到那里做他所做的。那你知道人们责备尼哥底母是夜里来的，但他好歹去了，他去了。我知道一些人不管白天黑夜他都不会去的，但他去了，他需要一位向导。他说，拉比，我们，他来自犹太公会的，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基督被印证了。瞧，他想知道这个新生是什么意思，他找到了正确的这一位，因为神印证了这个就是他的向导耶稣。看看他所说的，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是一个印证，有一位永生神在他里面，他是怎么样做见证的？不是我行这些事，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行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神指给他看要做什么事，他就去把它行出来。如果神不告诉他做，他就什么也不做。阿们，那就是事实的真相。只要我们一直等到圣灵感动我们去做才行动，就是这样。然后你完全消失在基督里了，使得不需要像对我那样去推你，而是第一次点头你就准备好了，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你，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需要一位向导，而他是一位被印证了的向导，他能够被这位向导引导，因为他知道这位向导是神所漠视的。他知道他所侍奉的传统可能是借着法利赛人、撒杜盖人或别的什么，他一直在侍奉那些的信条，没有看见任何事发生过。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人，说的是圣经中所应许的弥赛亚，然后他转过来行了神的事工。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这些事，因为他们为我做了见证。因此难怪尼哥底母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瞧，他需要一位向导，虽然他是这些事的师傅，他是教会的师傅，他有尊严，他地位显赫，他是一个大人物，毫无疑问受到整个国家所有人的尊重。但当到了重生时，他需要一位向导。我们也是，是的，我们也需要一位向导。哥尼流，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可敬的人，他建教堂，他尊重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宗教是对的，他周济人，每天祷告。但当圣灵临到，某个东西必须要加给教会，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一位向导了。神差遣了圣灵给他，他用彼得这个人差来了圣灵。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神借着彼得来使用这个向导，神使用他，因为圣灵把哥尼流引到了正确的路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那些外邦人身上，于是他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瞧，仍然是向导在说话，不是彼得在说话，因为那是一群犹太不是，是外邦人，对他来说不洁净肮脏，他根本不想去，但向导说，我打发你去。当向导完全控制你时，当你让他引导你时，你就会做你认为自己不会去做的事了。哦，能被圣灵引导是多么奇妙啊！他是向导，是的。他借着彼得说话，告诉他必须要干什么。然后当他们都领受了圣灵时，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一样，我们不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谁引导他那么做的呢？在他里面的向导。耶稣不是告诉过他们，不要思虑要说什么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住在你们里头的父说的，他说话。阿们。那个太监从耶路撒冷下来，那个时候神在世上有一位向导，就是圣灵，他让一个被这向导充满的人下到那里，这人甚至都不是个传道人，他有点像是一个执事，他下到那里医治病人赶鬼，引起一场大的轰动，城里充满了大的喜乐，他周围聚集了几百人，向导说，就是够了，让我往这边走吧。他没有跟他的向导争辩，永远不要拒绝你向导的话，跟从他，如果你不跟从，你就会迷路的。那要记住，当你离开的时，你就是在自己走路了。所以我们要跟向导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路上他说，菲利现在离开这群人，出去下到那个没有人的沙漠去，但我要打发你去那里，当我让你到那时，会有人出现在那儿。来了一个太监，他是埃塞俄比亚女王手下的一个大的人物，他正在边赶路边读着以赛亚书，向导说，贴近的车走，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哦，但是菲利有向导，阿们。于是菲利就从同一节经文开始向他传讲基督，阿们。向导不是告诉他某个信条，而是告诉他关于向导基督的事，他就在那里某处的水中给他施了洗，绝对是的。哦，我真是喜欢这个。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时，在出埃及记13章21节，神知道他们以前从未走过那条路，那只有40英里的路，但是他们需要有人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会迷路的。所以神给他们差遣了一位向导，出埃及记13章21节，那大概是这么说的，我差遣我的使者裹住在你面前，在路上保守你，引导他们去往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就跟随着那位向导，夜间是火柱，日间是云柱，他也停住，他们也停住，他也启程，他们也启程。当他把他们带到内地的边上时，他们不配过去，他又领他们回到了旷野中，他就不再与他们同行了。今天教会的情形也是这样，毫无疑问，今天是神在恒久忍耐，就像在挪亚的日子一样，如果教会接受纠正建立次序，他早就被提走了，但神必须领我们绕来绕去。以色列人不知道，当他们在叫喊看见埃及死去的士兵，淹死的马匹，法老的战车被掀着人仰马翻，他们获得胜利，摩西在灵里唱歌，米利安在灵里跳舞，以色列的女子在岸上跳上跳下叫喊跳舞，他们离流奶与蜜之地只有几天的路程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却要等40年，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抱怨神还有向导。我们发现自己也是这样，在这之后我就要去士利弗波特了，50年前的感恩节，圣灵降临在士利弗波特，就在感恩节那天，从那之后起教会堕落成了什么样子的？ 你晓得罗马天主教会起初的时候也是五旬节教会吗？那是事实，没错，它原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但那些形式化的大人物开始进来，把神的经文改变成了他们的传统，把教条加添在上面等等，看他们现在得到的是什么，里面没有一点的经文了，他们用别的东西替代了这些的事儿，用一片面包替代了圣灵，他们用点水替代了浸礼，他们用父子圣灵替代了主耶稣基督，他们用这些东西替代了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神圣之道，他们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圣经的教导。五十年前五旬节运动降临在路易斯安那，如果他还能再继续200年，如果他继续像过去的这50年一样堕落，他将会比天主教会偏离得更远，因为他们一直不断地在上面加添。老式的传道人去世了，街头聚会你再也听不到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帮好莱坞式的穿着短裤剪短的头发化妆还有什么都干的女人，还自称是基督徒，某个拿着把吉他到处跑上跑下的小鼠哥，穿着紧身衣服的女人几乎就像一根剥了皮的香肠，皮肤都在外面，在台上扭来扭去，跑上跑下，戴着耳环跳着舞，简直这种第一夫人式的新潮发型，还称这是基督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神所差遣的炽热的信仰，会把世俗从教会中烫出去，我们需要回到圣灵和火热中，回到能把渣子烧尽的事上，把老式的传道带回来，在枪管让笔直的传讲天堂有多高，阴间有多热，我们需要那种的传道。但今天你这么做的话，你的会众就会投票把你赶出去，有时候好的传道人是被他们的会众引入歧途的，那就是我没有宗派的原因，我有一个总部，那是从天上来的，他差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说什么我也就说什么，我们不想要任何的宗派，如果这个教会谈起了宗派的话，你们立马就会失去你们的牧师的，我不会跟那种的东西挂钩的，连五分钟也不会留。每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都衰残了，告诉我哪一个没有呢？告诉我有哪一个的曾再兴起过？圣灵被拆了要引导教会，而不是有某群人，圣灵是全然智慧的，人变得僵硬冷淡了，神告诉他们他要拆给他们一位向导，他要一路引导他们，只要他们跟随着那个火柱，他们就没有事儿。他引导他们上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他只去到这么远。然后约书亚那位伟大的勇士，还记得那天他告诉他们了吗？你们要自洁，因为第三天神要在这里分开约旦河，我们要过去。那注意他在圣经中所说的，我喜欢这个，他说紧跟在约柜的后面，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什么是约柜？道。现在不要再走你宗派的路线了，要紧跟在道的后面，因为这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弟兄们，如果有什么时候是基督徒的教会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话，那就是现在了。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些大会正在罗马举行的时刻，那分歧正在形成，教会联合会那所有这些宗派联合起来要给兽做个像，这完全是照圣经所说的。你知道我们今早在信息中是怎么说的，我们就在这里，一切都在门口了，但人们仍然跟随信条，你最好待在道的后面，这道必领你过去，因为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神就是圣灵。要待在这道的后面。哦，是的先生，与那位向导待在一起，要紧跟在他后面，不要走到他前面去了，你要跟在他的后面，让他来引导你，你不要引导他，你要让他来先走。约书亚说，现在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你对这条路一无所知，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沿着大路走时，你不需要任何的向导来引导你。哦，你知道所有的巷子和别的一切，你晓得通往罪恶的所有的道路，你不需要，那你沉溺在其中已经很久了，你不需要有人来告诉你那些的事，你晓得一切的捷径，没错，每一种罪恶你都晓得，不需要人告诉你怎么去偷盗，你知道怎么偷，不需要人告诉你如何的咒诅人，你知道那个，不需要人告诉你如何做这些的恶事，因为它就张贴在各处的每一棵的树上。但是记住，你们做基督徒的人， 你已经越过去了，你进入了另一片土地，你重生了，你进入了一片属天的土地，你是在应许之地上，你可以看，你知道你周围的路。哦，是的，你知道你手中的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骰子滚到哪个方向是什么意思和类似的这些的事儿。但当到了要知道圣洁公义和神的大能圣灵是怎么运行的以及他所做的事时，你最好紧跟在这道及向导的后面。只要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那你说我是个相当聪明的，我用两个大学的学位，你最好忘掉那种东西。学历先生啊，我上过神学院，你最好忘掉的。这你最好跟在这向导的后面，让他的引导你，他晓得道路你不晓得，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哦，你说哦，他们知道，看看他们是不是知道。耶稣说那些走过这条路的人，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们，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们大多数人却拒绝他，否认他，说的根本不是启示的，他们不是在跟随向导，他们是在跟随一个人造的信条。你最好紧跟在这道的后面，因为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你知道的。但你重生了，你就被生在了圣洁中，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你已经，那如果你要通过这条路，你就必须经过圣洁，因为那是一块新的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子民。你去了教会会听见人站起来喊道，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哦，你就说我的天哪，在我的教会他们从来不会这么做的，那我要起来走出去。只要你要小心，要紧跟在这道的后面，让这向导来引导你，他被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启示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这些的事，特别告诉你们这些，他必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是真正的向导，不要到主教那里去，要到向导那里去，除了引路人不要去任何人那里，他才是那位被差遣来引导你的，他是那位能做到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位向导，要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今天的问题是，人们去了教会才做了没几分钟，他们不习惯的事一发生。那我欣赏一个从形式化冷漠的教会中出来的小妇人，那刚为他祷告过，是要医治这个小妇人，他不明白这事，他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他进来，他说他不知道，但我告诉他过来见我，那他有点胆小害羞，但是这个向导不断的告诉他继续，那他就得到了。就是这样，瞧，那是因为圣灵在把我们引向这些的事。瞧，神有一条预备好的路。你注意过飞去的大雁不南飞的野鸭吗？那瞧，那现在注意，那只老野鸭出生在远方的某个池塘里，那他不知道东南西北，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坐落在加拿大山区里的某个池塘，他也从未离开过那个池塘。但他生来是个领导，那只公鸭生来就是个领导。那接着有个晚上，那一场大雪覆盖了山顶，发生了什么事？寒流刮过来淋到了那里。我能想象他边发抖边说，妈妈，这是怎么回事？瞧，他以前从未感受过那种的冷天气，他开始注意了周围，他开始注意池塘四周的边缘在结冰了，冰出现在了池塘上。那他不知道，但突然间他生来就是那群野鸭的向导，当有东西淋到他的时候，他就跳到了那个池塘的中央。你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吧，我们叫他灵感，或者啊，你可以叫他只是本能，那不管是什么，他游到了那个池塘的中央，把那个小喇叭举到空中，发出刚刚刚刚，池塘里的每只野鸭都会聚集到他的周围。为什么？他们从他叫的方式中晓得了那个是他们的带领。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够预备打仗呢？是的，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够预备打仗呢？瞧，如果那只鸭发出无定的鸣叫，谁会预备好飞翔呢？那只老野鸭在那里扬起它的小嘴巴，喊着刚刚刚刚，每只野鸭都聚集了在那里，刚刚刚刚，就是这样，他们就在那个池塘的中央开始了一个美好的纪念，不断的转来转去。过了不久，他感到有东西在他身上运行，他必须要离开了，他就展开小翅膀飞离了那个池塘， 升到空中转了四五圈，然后笔直飞向路易三的，每只野鸭都跟在他的后面。高哥高哥，就是这样，为什么？他是个向导。阿们，野鸭知道他们的向导，教会却不知道。是的，他知道干什么。看看那些的大雁，径直从阿拉斯加飞来，那有一只老公雁总是领着他们，那些的雁必须盯住那只的公雁，他们必须知道那只公雁在讲什么。你读过大约四年前观察杂志吗？那说有一次一只老公雁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就领着一群的大雁一直飞到了英国。没错，他们以前从不知道英国，为什么？他们没有注意他们的领导。那只老公雁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现在他们在那里再也回不来了。那是今天许多大雁的问题所在，他们仍然聚集成群。那他们说，观察杂志说，那这些的大雁成群的聚集在英国到处的飞，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来。我所知道的一些的大雁也是这样的，你弄上一大群的人搞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大的聚会，让某个复兴传道人来传讲上一会儿，但你却不知道你要去哪儿，聚在一起团团转，因为你让某只的公雁带你偏离，搞成了宗派的狂欢，而不是回到神的道上，回到圣灵的席上，让他们奇怪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复兴。行，你必须得到那个确定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福音的号角，吹奏出福音，神一切的话，不是信条，不是宗派，而是圣经、圣灵。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瞧，他们走在路上，他们说有一次一只老公雁想要带他们飞越黑暗，确实一些的大雁撞死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正在飞向何处，他们全都在那里撞到了山上，其中的一些都肢解粉身碎骨了。肯定的，他们必须知道确定的声音。那只老野鸭如果他得到了确定的声音，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成群结队的起点，并向南方飞去。他们飞到那去做什么？因为那里不冷。那如果神赐给一只野鸭足够的本能来知道如何避开寒冷，他岂不能赐给教会吗？如果这鸭可以靠着本能做到那样，那在教会中的圣灵又会怎么样呢？他应当引导我们离开旧的形式、信条等等，进入荣耀而又奇妙的圣灵的其中，那里有德行、知识、忍耐、敬虔和圣灵。真正的向导所引导的就是那样，因为除了福音，他不会吹出别的，只有神的道。你的确需要一位向导。这些的博士，他们对神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魔术师，是术士，他们在东方。那你知道圣经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从西方来，往东看，看见他的星。哦不，他们往西看，他们在东方。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在西方。瞧，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那瞧，他们在东方，我们在东方看见这颗星，特来拜他。我能想象看见那些人准备上路，我能想象其中一个的妻子对他说，哎，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但你的指南针在哪里呢？他说呢，这次我不需要用指南针。哦，那你如何去翻越这些的山呢？记住，他们必须越过底格里斯河，向下穿过平原，他们骑骆驼要走两年。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个呢？他说我们根本不用带指南针。说不要，那你要如何走呢？我要走神所预备的道路，远处的那颗星会把我们引到那位王那里。就是那样，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并一路跟随他到西方这里来拜他。他在哪里呢？他们跟随着神预备的道路，他们在那里被一堆的信条缠住了一会儿。他们进了耶路撒冷，走遍大街小巷，这些穿着华丽的人说，他在哪里？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瞧，那是总部，那是耶路撒冷，大教会肯定应该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事吧。他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在哪里？哦，他们去了某某牧师和某某大祭司那里，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但在那边的山坡上有一群的牧羊人，他们可高兴坏了，亲爱的先生，因为他们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所以他们留在那里。他直接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开设的委员会。所以他们就召集犹太的公会，认为或许他们听说过这事儿。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今天也是一样， 他们对这位向导、这位医治人、充满人、再来的圣灵一无所知。这向导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我们就置身在其中。有一位能辨明人心中意念的，他们对那个一无所知，他们称他是心灵感应或什么的，他们不知道对此该说什么。说你看那些的博士，那记住，他们一进了耶路撒冷，那颗星就消失了。如果你期盼着信条和宗派的人会来把你引到神那里去，神的帮助就会离开你。但当他们厌烦了，对他厌倦了，离开了他们，离开了那些犹太人的信条和宗派，走出耶路撒冷，那颗星立刻又出现了，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又看见了向导。怎么回事？接触了某个冷淡形式化的老教会，然后再回到了一个火热的好教会，就会看见向导在引导，这是多大的不同啊。是的，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约书亚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要跟随约柜，因为这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神不允许约柜去了任何不正确的地方。大家都跟随着约柜渡过了约旦河，今天也是一样，要靠着圣灵。是的，先生，我们唯一要确定的事就是他是不是圣灵。我们看见了圣灵的彰显，神的道得到了彰显，或者说是印证。那不久前一群弟兄露出血啊或者油啊，那如果他们想要那么做呢，没关系，那对我来说那不是印证，要的是经文的印证，只要那是在印证神所说的，只要那就没有问题。他们说你得到圣灵的原因是你手上有油了，那我不能赞同那个，只要不，我不相信油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如果那种血能够医病和救人，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又干什么呢？如果那油能够医病，那么主的鞭伤又怎么办呢？瞧看了吗？我想要这向导来把你引向真理的道，这样你就知道你调准了，那准备好要倒计时了。是的，准备好起飞了。是的，先生。是的，为什么？向导就是那位使之成为事实的。那我这里有一些的经文，我已经拿出了这些的经文，但我想读一读这些的经文。那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预言是怎么来的？不是出于人意和宗派的信条，乃是出于神的旨意，是圣洁的人被圣灵感动。他一直都是神的向导，就是在那个火柱里的圣灵，那是圣灵，任何人都知道那是基督。摩西离开埃及，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基督就是那位。那他们就站在那里说，瞧，你说你是，那你还不到五十岁，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就是那位在火柱中在燃烧的荆棘中与摩西见面的。是的，先生，他是神成了肉身，不是第三位，而是同一位在不同的职分中，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没错。好的，那经文当神提供时，他总是提供最好的。当神要提供一条路兼顾他的教会时，他提供了最好的。在伊甸园里，当神赐给亚当和夏娃时，他给他们的就是他的道。你待在这道的后面就是安全的，但如果你从他那里离开，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从未改变他的方式，撒旦也从未改变他的策略。他怎么进到亚当和夏娃里面，今天他也怎么进到人们里面。为什么？试图把他推理掉。那撒旦说，那神不那么做是合理的。哦，神是说过了，但一位圣洁的神肯定不会那么做的。他肯定会的，因为他说他要。那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哦，等一下，你不会相信说，若是我去做礼拜奉献十一，那我做这个做那个，神竟会抛弃我吧。人若不重生，他就根本不能够明白神的国。瞧，毫无借口。可是这个可怜的男人可怜的女人有一个好的魂，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他们看见神的，就是重生。就是这样，我不在乎他们个子多么小多么老多么年轻，他们是什么，他们去过多少次的教会，他们晓得多少个宗派，他们能够背诵多少的信条，但你必须要重生，不然你连开始的根基都还没有。绝对是的。所以你看，你需要向导，他会把你引向真理，而真理就是道，他必引导你，一直都是这样。神永远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是无限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他是一切。是的，神是，所以他不需要改变。 没错，他是那位引导你道路的确认者，圣灵向导使他所教导的同样的道的确认者。那路加被这向导引导，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圣经说他们去到各处被向导引导，传讲这道，有迹象随着。那你知道那是什么？这向导正在印证的是真理，那就是神的方针，方针就是这样被制定出来的，那是他的程序，他不能够改变的，因为他是无限的。阿们。他不能够改变那个，他是神，我会改变，我是人，你会改变，你是个男人或女人，但神不能够改变，我是有限的，我会犯错，说错话，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但神不能够犯错的，还是神，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全备的。神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行事，每次他都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他被呼叫出场来拯救一个罪人，他在一件事的基础上拯救着罪人，下次一个罪人来，他也必须同样的行事，不然他第一次行事的时候就行错了。阿们。我爱他，我知道这是真理，我53岁的在这里传了33年半的福音，我从未看见他失败过，我看见他七次环绕世界，在各种宗教和别的一切当中都被验证，有一次承载多达50万人的面前，他都没有失败过。我所说的不是从某本书来的，我说的是从亲身经历来的，我知道神站在他道的背后，尊重他。那如果你拥有某种的信条，你最好小心点，但圣灵必支持神的道。在约翰福音1章1节，他说他是道，他就是那向导，他也出入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哦，彼得被带领，在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到了如何领受圣灵，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从那时起这向导就必带领你。是的，需要做的就是这个，首先悔改你的罪，你的不信，就是你不相信这些事儿，悔改然后受洗，从那以后这向导就必带领你。瞧，那就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悔改，你的责任就是受洗，然后从那以后带领你，就是这向导的责任了，把你从德行带向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最后圣灵就给你盖上了印。瞧，那时你就有了神完全的身量，成了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一个真正属神的女人，被锚定在了基督里。我爱那个被锚定在了基督里。是的，马可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写出了马可福音16章。当然了，当约翰写出启示录时，他也是被带领的，他被这向导带领，他也被这向导带领说，若人从他上面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就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你怎么能够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道，还说你是被圣灵带领的呢？没道理，是吧？是的，先生，没道理。他是我走完这一生的向导，他是领我进入的生命的，他是那位领我进入生命的，而且他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他我就没有生命，没有他我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想要，他是我一切的一切，在我患难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他昨日祝福了我，今日也是一样，我期待什么？永远都一样，赞美他的名。阿们。是的，先生，他应许了，他会做的，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向导，一切的一切，我信靠他。我经历过一些艰难的试炼，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信靠他，我要你也信靠他。你们女的，如果你去洗衣服要信靠他，如果你去市区要信靠他。有一次我认为自己是个有点熟悉森林的人，那你知道打猎太多次了，那我想我不会出错的，没，你不可能让我迷路的，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我喜爱这点。哦天，你不可能让我在森林中迷路，我知道我在哪里。我的蜜月那有点像是骗了我妻子，我告诉她，那你知道亲爱的，我们在10月23日结婚是一件好事，那当然是主告诉我要在那个时候结婚的。那我想那为了度蜜月，我积蓄了一些钱，我想带她去尼亚加拉大瀑布，那再去阿迪伦达克要打猎，那所以我就带着她和比利，那她还是只是一个小不点儿， 那我必须得带他去度蜜月，那也是一次打猎旅行，那你知道，那所以我想那样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带上了他。我写信给护林员丹顿先生，那我们打算上哈利肯山去。我说丹顿先生，我要上去，那今年秋天我要跟你一起去打一些熊。他说好的，比尔来吧。所以他说我会在某某日子上到那里去。那小妻子我还有比利早到了那里一天，那小屋被锁上了，那有一个破屋建在树林里。那不久前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和我去了那里，站在那儿，那圣灵，那我看见他正站在那里，那个黄色的光正在树丛中移动。那弗雷德就站在那里，他说走到一边，我要对你说话，就说明天要小心，他们给你设了一个陷阱，要警惕，那对不对弗雷德弟兄？那天晚上我就去了佛蒙特州，在那里告诉了几百个人，我说有一个为沃尔设了陷阱，我会看到的，我不知道会在哪儿。第二天晚上就在那儿发生了。他说这就是所设的那个陷阱，舍利先生，但圣灵引导我该怎么去做。哦，绝对没错。哦，你们许多人都知道这事，那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那当时我站在那儿，天气开始转凉，丹顿先生第二天才会上去。我说你知道了，亲爱的，如果我能打到一头大的雄鹿带回家去，那该有多好。我说我们，那我必须节省一点，我们才刚结婚。我说啊，如果今天我能去打一些猎，我们就有肉过冬了。他说好，去吧比尔。他说你记住，我可从来没有进过这森林，他大约在25英里远的山里。那你知道，他说我对这儿一无所知。他说于是我说那好，那你记得两年前我打死了那三只熊，那就在那后面的山顶上，那我要打一头大的雄鹿，再打几只熊，那我们就有过冬的肉了。那听起来非常好，你知道，我们弄了些煤准备过冬。我巡逻回来后和美达一起采了一个晚上的黑煤，那然后比利把他们卖了。那所以我说好，那我要拿我的来福枪出去了，那在这里有许多鹿，我会打到一只的。我说你知道，那我会打到的，那瞧我一会儿就会回来。他说好的。那所以我就动身了。那当时气压有点低，你们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人，还有北方的新格兰州的人，那还有在山里的任何地方的人都知道，当雾降下来时意味着什么，那你都找不着北了，就是这样。那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那所以我开始往下穿过一片像砍伐过的地，那走下去翻过山脊再上去，我注意到了一只黑豹，那你们这边的人是这样叫它的，那我们西部的人叫它美洲豹，那当地人叫它山狮，都是指同一种的动物，其实就是美洲豹。那猫科的大约有9英尺长，重约150到200磅，它横穿过马路，我快速取枪，但没来得及射击，我爬上山追赶这只美洲豹，那观察它走过的树叶，那你知道我都能听见它了，那它有四只脚，那我知道它不是两脚的动物，它有四只脚，那我知道它不是鹿，因为鹿走路是蹬蹬的，但你知道猫科动物走路蹑手蹑脚，熊走路的时候脚是好像滚动着走的，所以我知道它一定是只美洲豹，它就在原木后面，我看不见它，那刚一看到它，它就跑掉了。我留意它踩的树叶，你知道，那我上了山顶，然后下去，我一直没有留意到云彩，那越来越聚集，那你知道雾降了下来，我往下走，往下穿过一个大的山谷，进入了一个大的山谷去追赶这只美洲豹，那我想我不久就会抓着它了。我看见了一个地方，我跑上一个高处，向那四围观看，到处窥看，要看能不能看见它。那我非常仔细的听，再往下又往下走。那你能听见它出去时，从远处传来碰到灌木的刷刷的声音。瞧它爬到了树上，那样我就无法追踪它了。瞧它很聪明，爬上了树，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它知道那样我就无法追踪它了。那我想，哦，算了，我就开始往回走，上了峡谷，我嗅到一只熊，那一头老公熊。那我想，我现在要能打到它，那活着那就太好了。我又嗅着，我走远了一点，我留意各种的迹象等等，我什么东西也没看见，就转身往下走，沿着山的另一边下去。那时我开始注意到天有点起雾了，那我又闻着它就在空气中的什么地方。我说不对，怎么回事，风是从这边刮过来的，那我闻到熊的气味是从下面上来的，我翻到这边，那现在风是从另一个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必须回到我第一次闻到熊气味的地方，从那里找起。在回去的路上，我朝峡谷对面看，我看见树丛在动，我看过去有个黑东西在动，我想就是它。我迅速把一个子弹装进枪里，站着不动。当看清它时，那是一只巨大的公鹿，非常大的一只。我想的正是我想要的，于是我射中了那只公鹿。我想好，我没有注意到天有脸，那刀把它收拾好，那观看，我洗干净手，收拾好刀，把刀放了回去。我想赞美神，主耶稣，感谢你，你赐给了我过冬的肉，那赞美归给神。我拿起枪，我想我现在要从这峡谷走上去，要回去了。那看看这里，火着暴风雪要来了，我最好离开这里，回到美达他们那里去，我必须得要快点。我就上了峡谷，解开我红大衣的扣子，我像这样往峡谷上面跑，转了一圈，接着你知道，我想，哎，我是在哪里转向了？风已经大起来了，树枝相互的拍打。那我想，我是在哪里转向的？我转来转去，我知道我是朝着飓风山走的。 但我刚好停了下来，我在流汗，我想这怎么回事，我已经走了半个小时或45分钟了，但我找不到我转向的地方。我抬头一看，我的路就挂在那里，我还在同一个地方，我想我怎么回事。那我又一次出发，我想这次我要成功，我只是不小心，我到处留意着每一个的动作，留意着，我继续了摸索摸索摸索，云层更低了，我知道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了，那雾气很低，那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我想我再往前走一点，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想瞧这很奇怪，看起来好像我以前见过这个地方，我一看我的路就挂在那里。那你知道我怎么了吗？那印第安人称之为死亡之旅，瞧你正在兜圈子转来转去，那我以为我是一个好向导，绝不会迷路的，那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来告诉我丛林中的事，我知道路，我又开始走，我说我不可能会出这种的错误的，我又回来了，我往峡谷上面走了一点，那时风已经开始刮了，哦天的，到处都是雪，天几乎都要黑了。我知道美达那天晚上会死在旷野中的，他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那比利大约才4岁左右，3岁多，只是一个小不点，我想他们会怎么办。那我向上走了这么远，我碰到了苔藓层，我想我是在一个平坦的地方，我抬头看什么也看不见，全都是雾蒙蒙的，我在绕圈子。那通常如果有人跟我在一起，我就会为自己找一个地方停下来，那会停下来等上一两天，直到暴风雪过去然后再出来，那切下一条鹿肉背在肩上钻进洞去吃，那什么都不管了。那当时我不能那么做，妻子和孩子坐在树林里不久就会死的，那所以我开始想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又走远了一点，我想那等一等，当我穿过第一个山谷时，风是对着我吹的，所以我必须往这边走，我得往这边走，我转到了那些高大的树林中，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我说我开始紧张了起来，我想等一下比尔，你没有迷路，我想要给自己壮胆，但你壮不了胆的，不不，里面的良心会告诉你你错了。哦，你想说我得救了，我去教会，不要担心，当死亡临到你时，你就知道区别在哪了，你的良心会告诉你的，你里面的某个东西会告诉你说你错了。瞧，你知道如果你死了，你无法跟一位圣洁的神相见的，正如我们昨晚所看到的，甚至圣洁的天使也得蒙住脸才能站在他面前，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血蒙住你，你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我想我会找到路的，我又开始走，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听到某个声音，于是我开始紧张起来，我想如果我那么做我会崩溃的，通常一个迷路的人就会这样，他会在丛林里边崩溃的，然后他会拔出枪自杀，或者跌到一个坑里摔断了腿，躺在那里死在那儿。所以我想我该怎么做呢，我开始继续走，我不断地听见某个声音说我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还在继续地走着，我想呢，现在我知道我有点神经质了，因为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了。我继续走着，我开始吹口哨。那你知道，我想啊，那我没有迷路。你知道自己在干嘛，伙计？你怎么了？你不会迷路的。你这么出色的猎人，怎么可能迷路呢？自夸，你知道，自己欺哄自己，你骗不了的。在这最后面有一个小轮子在旋转，说伙计，你迷路了。你知道你迷路了，瞧你迷路了。我继续走着。哦，我没有迷路，我会没事，我会找到路的。事情开始看起来有些怪异了，风越刮越猛了，雪花开始飞扬，我们称之为小雪豆飞洒下来。我想我妻子和孩子，我没有，我想哦天哪，我立刻听到了声音说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时我是一个福音的传道人，就在这个会堂里讲道。于是我想我能干什么呢，我停了下来，到处看，到处都是雾蒙蒙的，完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我想我能干什么呢，我想先生，我不配活下去，我太自信了，我以为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弟兄，我总是信靠他射击，那我那里有记录，渔夫，我是个差劲的渔夫，但我总是信靠他射击，我是个差劲的射手，但他让我在这点上创造了世界纪录，在700-800码远射中了鹿，在那里用一支枪射中了35头的猎物，没有一枪落空过。你去找找看，哪里有这种事儿？瞧，不是我，那是他。我信靠他。我在那里心想，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我继续走，那声音越来越近了。我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我想的是神在对我说话吗？我脱掉了帽子，我戴着巡逻帽，周围包着红色的手巾，我把它放下，脱掉了外套，已经湿了。我把外套放下，把枪立在一棵树的旁边，我说天父啊，现在我已经不知所措了，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那是你吗？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承认我不是一个猎人，我不是，我找不到路， 你得帮助我，我不配活下去。我做了这些的事儿，来到这里以为我知道很多，永远不会迷路的。我需要你主啊，我妻子是个好女人，我的孩子，我的小儿子，他的妈妈已经去世了，他想要成为他的妈妈，我才娶了他，他孩子就在树林里，他的今晚会死掉的，那风气温会降到零下10度，他们不晓得该如何的生存，他们今晚就会死掉了，不要让他们死神的，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好让我看到他们没死。我迷路了，我迷路了，神的，我找不到路了，求你帮助我，赦免我这种自以为是的东西，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你是我的向导，请你帮助我主。我起来，我说了阿们，捡起手巾，捡起外套，戴上帽子，抓起枪，而现在我要照着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照着我最好的知识来决定怎么走，我要笔直的朝一个方向走，因为我正在什么地方兜圈子，我不知道是在哪儿，但我要照着你告诉我的方向去走。主神啊，我的向导，我开始朝这个方向走，我说是这个方向，我必须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我要朝这个方向走，我要一直朝这个方向走，我不会改变，我要朝这个方向走，我知道我是对的，我要朝这个方向走，如果我朝那个方向走了，我就会一直走到加拿大去了。瞧，就在那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摸了我的肩膀，是一只手，觉得像是一只人的手，我迅速转过身来去看，没人站在那儿，我想怎么回事，这圣经就摆在我面前，神我的向导审判官就站在这里，我抬头看，就在身后这个方向，那雾刚好散开了一点，我一下子看见了飓风山顶上的尖塔，我正朝相反的方向在走，我靠着自己打猎的本领，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走，那时已经很晚了，我赶快转过身来，像这样摆正自己的方向，我抓着帽子举起双手，我说领我去那里，神的，你是我的向导，我出发了，我必须垂直爬上峭壁等等才能到达那里，越来越晚了，后来天都全变黑了，鹿和所有的动物就在我面前跳，我不能想别的，单单保持着自己对着一个方向往这座山上走，我知道如果我能去到塔那里，那天春天丹顿先生和我帮忙架设了电线，我们订了一条电话线，从飓风山一路下去，大约有3英里半或4英里，一直接到营地，那这条线一路下去有一条小路，但是雪在那上面，你无法看到那条小路，瞧风刮着等等，天黑了还有暴风雪，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唯一要做的事，天黑以后，那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只有一条路，就是往那座山上走，因为我必须要去到山顶，塔就在山顶上，我要走6英里路才能到达那里，想想6英里远的地方，那雾只是开了一个小洞，那刚好让我能够看得见它，那然后我这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举起来，因为我在树上架设了电线，像这样接下去，电话线一直通到小屋，这样他就能给他妻子打电话了，从山上那里往外打电话，那年秋天我本来要帮助他把线拆掉，那我现在这样举着手说，哦神啊，让我摸到那条线，我走着到后来胳膊酸的累的几乎都抬不起来了，不得不把胳膊放下来，我又把枪换到另一只手上，往后退了几步，确保不会错过那条电线，然后再举起手来开始走，走，天晚了，很黑，风刮着，哦，我抓住了一根树枝，我说哦，就是它了，不，不是的，哦的，你不能让它给你一个无定的声音，过了不久，就在我差不多要放弃的时候，我的手碰到了某个东西，哦天哪，前我失丧，今被寻回，我抓着那条电话线，我放下枪，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我站在那里，我说哦神啊，当一个人迷失又被寻回时，这是一种何等的感受，我说我绝不松手，直到走到电话线的尽头，我会抓住这条电话线，他必把我一直引到这地上，对我最亲爱的人所在的地方，一直去到那里，我妻子和孩子不知道我在哪儿，简直都要疯掉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刮着风，刮断了树枝从树上掉下来，我不敢放开那条电话线，我紧握着那条电话线，直到他领我去到这地上我最亲的人那里，那真是个可怕的经历，一个找到出路的重大经历，但还不及这种迷失了一半，一天我迷失在了最终，我从一个教会去了另一个教会，想找到某个东西， 我去到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他们告诉我说守安息日停止吃肉。我去了浸信会教会，第一浸信会教会，他说只要站起来告诉他们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就会给你施洗，就是这个，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天我去到一个小煤棚里，我举起双手，我抓住了某个东西，或者我可以说某个东西抓住了我，这是一条生命线，向导，他安全引领我直到今天，我永不会将我的手从那条线上松开，我要双手紧握住他，任凭信条和宗派做他们想做的去吧，我要握住这个向导，因为在地上的一切和天上的一切，所有都有宝贵的东西，都在这条线的尽头。他安全地带领了我这么久，我在余下的路上信靠他。圣灵来了，他被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朋友们，他把我一直领到了今天所在的地方，他是我成了现在的我，我可以高高兴兴地把我介绍给你们。他是我唯一知道的向导，无论是在地上或是在那边，当我打猎时他是我的向导，当我去钓鱼时他是我的向导，当我跟人谈话时他是我的向导，当我讲道时他是我的向导，当我睡觉时他是我的向导，当我临近死亡时他将站在河边，他会引导我越过这条路，我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纠正我，引领我过河。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为这向导何等的感恩，就是那位引导我的。哦，有时候父啊，当我在周围听不到他了，我就会害怕，我要他靠近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要去世了，我想要他靠近我，主啊，永远不要离开我，我不会说话，我不会讲道，我在树林中不会打猎，我在岸边不会钓鱼，我不会开车，如果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你是我的向导。今晚我是多么的快乐，对这聚会众说，你在这一切的事上怎么引导了我，你怎样带领了我。那天我在想，就在几年前我站在这里的街上，因为我的家人犯了错，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我感到寂寞，渴望交通，没有人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他们说他爸爸是个酿私酒的，主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说话。我爱人们，但有一天当我抓住了那条线，哦，主啊，现在我想我必须溜出去，进到旷野中才能稍微休息一下。是什么造成的？不是个人魅力，不是教育，我一样都没有，而是你主啊，是你主啊，也让我能瞄准靶子，也让我抓住了大鱼，因为你知道我想要那么做。你给了我父亲母亲，你给了我弟兄姐妹，你给了我健康，你给了我一个妻子，你给了我家庭，你是我的向导主啊，让握住你的手，永远不要让我松开，如果一只手累了我就换另一只手，帮助我主啊。现在主啊，愿这里的每个人都抓住那同一条生命线，圣灵他就是我们的生命，赐生命的泉源，让他引导我们大家去到彼岸的那个快乐之地，在那里生命的劳苦就将结束，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在那里将不再有年老，也没有软弱的人，不再有疲乏的夜晚，不再有哭泣和祈求，不再有祭坛呼召，我们在那里会永远的年轻，疾病和痛苦都不再有了，不再有罪，我们要住在神的公义中，度尽将来的所有时代，进入永不止息的永恒中。父啊，求你应允。现在父啊，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人没有抓住那条生命线，愿他们现在就找到他，愿圣灵引导我，可以按手在你的道上，从内心说他永远是对的，我错了许多次，但他是对的，主要让他与我在一起，让我与他在一起，愿今晚在这里其他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握住他不改变的手，使他们能一路得到引导。有一天我们将去到河边，你的早上会大雾弥漫， 大海在咆哮，约旦河上浪花飞溅，死亡将窒息我们的生命。但神呢，我不会害怕。很久以前我就解决了，作为一个战士，我只想摘下头盔，转过身来回望我所走过的路，就会看到那条线把我带到了哪里，看到我所经过的一切的旷野，还有擦伤了我的每个荆棘丛和石头堆，但我依然握着那条线。正如你说的，诗人说，有的经过水，有的经过浪，有的经过火的试验，但都经过了宝血。我要拿起一路上保护我的这把古老的剑，把它插回鞘里，大喊着说，父啊，尽早打发船过来吧，我要回家了。主啊，你必在那里，你应许了，你不会失败的。现在请祝福在这里的每个人，如果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握住这条线，从未摸过它，愿现在就举起圣洁的手，缺乏的手，渴望的手，触摸这条生命线，它要引导他们内心的愿望去到完全的平安和满足，并安息在基督里。我们的头低着，有人愿意举起手说，让我握住我的手吗？哦，愿神祝福你们。当道路变得阴沉，宝贵的主，请你靠近。当我生命几乎消失，我要站在河边，请引导我的脚，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手，宝贵的主，引我向你。还有谁要举起手说，主啊，今晚我想感受到生命线的触摸，我要感受基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从此刻起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愿神祝福你。还有别的人要说，让我触摸你，主啊，让我丢弃自我吗？愿神祝福你，姐妹，让我丢弃自我，主啊，但在你里面找到我。愿神祝福你，祝福你。没错，让我丢弃自我，主啊，让我忘掉。愿神祝福你，弟兄，让我，愿神祝福你，姐妹，让我丢弃我一切的知识。愿神祝福你，姐妹，不要信靠人的计谋，要跟随着向导，他必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引导我，主耶稣，引导我。神祝福你们在后面的，我有许多需要救恩的手举了起来。当我们，那这里的祭坛，你无法叫祭坛呼召，因为这周围都坐满了人，但他就在这里。你清清楚楚的知道，当你举起手时，有一件事发生在你的心里。耶稣说了，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是真心的吗？那么这里的水池盛满了水，有充裕的时间举行洗礼。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通过沙哑的喉咙讲出来的这个断断续续的信息，圣灵一定是去到了什么地方，他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主要今晚有许多人，十五或二十个人举起了手，他们需要向导，他们晓得他们正试图欺骗自己，他们想要说我没事，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不是那样的。他们想感受你，主啊，他们要向导，他们想要签约，你永远不会嫌签的人太多了。他们想要为这次旅行与你签约，他们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没有人知道如何带他们去到那里。你是唯一的那位，他们来寻找神预备的向导，即圣灵。他们举起了手，哦，圣灵和向导降在他们身上吧，原谅一切的罪，赦免他们的罪孽，今晚把他们带进基督的身体，使他们能在那里感受到神的电流通过了那条线，这线要引导他们下到约旦河，渡过约旦河去到应许之地。愿他们紧紧跟随在这道的后面，这道说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愿他们不去试其他的方法，愿他们跟随在这道的后面，因为他是那位要领路的，那是要越过去的台阶，直到我们能抓住这向导。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是你的，现在他们作为战利品在你的手里了，没有人能把他们夺去。我相信你必接受他们成为得救的人，我相信他们举起了手， 他们自己不可能那么做的，除非有东西对他们说话，那就是你圣灵和向导。他们看到时候正在逼近，浓雾正在笼罩大地，大的信条等等正在联合起来，众教会正在联盟走到一起。哦，神啊，他们试图说，凡是那些与众不同的人都必须离开本土，去了阿拉斯加州。他们正在威胁要做这一切的事儿，对我们来说不是新的。伟大的向导已经在这道的路上把那些事告诉了我们。我们刚刚经过了这道的那一部分。父神的，你今晚对他们说话，现在我把他们作为道的战利品交给你，奉耶稣的名。现在父啊，手帕就摆在这里的桌子上，这是给病人的，某个小宝宝的，或许是某个妈妈，某个姐妹，某个弟兄，甚至里面插着一些的小的发夹。现在我把他们抱在怀里。那圣经里教导我们，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巾和围裙，病人就得了医治，恶鬼也出去了。那我们晓得说，保罗是一个人，他只是个人，但那是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祝福了手巾。人没有信心相信他是你的使徒。那保罗已经被取去离开了我们，但向导没有，他仍然在这里。神啊，我祈求你祝福这些的手帕，愿向导引导他们去到完全顺服的地步。我们也被告知，当以色列人跟随他们的向导时，他们一直去到了约旦河边，是下到了红海边。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被挡住了，向导引导他们去到那里，为什么？为要显出他的荣耀。当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只是神通过那个火柱往下看，甚至红海都惧怕了，往后翻滚，就让开了一条路，让以色列人走过去，迈向应许之地。真的主啊，你仍然是同一位神。这些人可能是基督徒，或许他们正走在执行任务的路上，那疾病把他们逼到了绝境。求你今晚通过耶稣的血往下看，那个魔鬼就必害怕，他就退后了，你的儿女就必越过去，进到健康的应许中。父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从我的身上送到他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些会众举到你的面前，我凭信心把他们带到那在天上神的祭坛上，在那里每个疾病的欲望，不管他们有什么不对的东西，不管在他们生命的任何地方有任何不对的东西，神的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你的。父啊，医治他们，愿了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使他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使他们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赐给他们健康和力量来服侍你。哦，主啊，请纪念我，我是你的仆人，帮助我站在祷告的需要中。我祈求圣灵引导我们，使用我们，带领我们，直到我们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时，面对面看见他的日子。那时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你们呢？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你们若是连你们所看见的人都不能彼此相爱，怎能爱了看不见的神呢？那当我们唱我爱他时，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发自内心的爱的握手。我神祝福你那位弟兄。在哥哥他， 现在让我们向他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可可他那有一首好歌，你们愿意听一下吗？啊，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从印第安纳布里斯来的福音领唱，我相信他是在卡特尔会堂里领唱的，对不对？没错，先生，那是他在卡特尔会堂的工作。多少人记得伊霍华德·卡特尔？哦，愿神使的宝贵的灵魂安息。空中的巢鸟，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就是卡特尔夫人所唱的歌，我喜欢听他唱的歌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在你今早离开房间之前，你想过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祷告做今天的盾牌吗？那一天早上，在街对面一栋两个房间的旧屋子里边，我起来进去生火，炉子点不着，我想要点炉子，但风刮下来把东西吹在我脸上，天很冷，我快要冻僵了，地板上到处都是霜，我光着脚想把这个有根炉管的旧铁炉子点着。那我刚刚，那美拉和我刚刚结婚不久，那我正在睡着，木头湿了烧不着，我坐在那里，我想我要再试一下，我得去工作，像那样扇着那个旧炉子，我伸手去打开收音机，他的歌声开始唱，在你今早离开房间之前，你想过祷告吗？我就匍匐在地板上，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做今天的盾牌。哦，我多么喜欢听那个妇人唱歌。某一天当我渡过河，我相信我会听见卡特尔夫人坐在那里唱的。那你知道我已经有约了，在河的这边有常青树，你知道就是生命树，在河的彼岸有天使合唱团昼夜的歌唱，因为那里没有黑夜，他们天天歌唱。瞧，我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仔细的听，我相信我会听见卡特尔夫人在那里唱歌的。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弟兄是什么？内德·乌尔曼弟兄现在要为你们献唱。乌尔曼弟兄，很高兴今晚你跟我们在一起。